好，那么我们就开始。开始之前呢，正好 Jason，你就给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好不好？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主日不仅有丰富的主你自己的话语的信息，也谢谢主，也让我们有这样的主日学的时间，弟兄姐妹在一起来进一步的学习主你自己的话语，也因着主你自己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来寻求如何成为主合你心意的人。因神，你继续的激励我们，将主你自己的话语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满有基督耶稣的样式。因为主你自己的旨意必要在你的百姓的身上来成全。因神，你带领我们今天查经的时间，主日学习的时间。因神，你与我们同在，也膏抹饼跟弟兄的口，在讲解的时候能够将主你自己的心意表达清楚，也带领我们。我们谢谢上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好，我们感谢神。那个，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的课程。那个，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因为屏幕上面的话，现在写的是第二课，实际上是我们这个上一课因为是概论，所以我们这个实际上是在开始讲撒母耳记下。那么撒母耳记下的话呢，就是。我们讲第一章到第二章。那么今天是8月30号，这个是给万一以后有人听录音的话，他们可以知道我们上第二课。那么我再重复一遍，撒母耳记上下。那么我们给他起了一个题目，就是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那合神心意的器皿呢，就是神想怎么用的时候，他就可以怎样用；他想不用的时候，他也可以不用。就是神的旨意在这个器皿上，他没有任何的拦阻。那么我们现在是来到撒母耳记下，这个是着重于大卫王的一生，然后他的整个的这个作王的历史。那么就是他的怜悯，就是他是指的神的怜悯与审判支撑我一生的年代。这个我是指着大卫在讲的，就是我们从大卫他的失败、他的兴盛，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合神心意器皿的一个功课。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和第二章其实故事并不复杂，那么但是呢，撒母耳记下它的这个内容有一个很特别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故事都非常非常的容易读，但是呢却并不那么容易接受。就是说你好像这个故事是明白了，这个意思也讲了，但是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呢？这个故事放在这个圣经的环境中，它到底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吗？或者是上帝讲这个故事，他是为了什么呢？就是这个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我们就一起来看。所以第一章到第二章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不要以恶报恶，这个是不以恶报恶的一个原则。那么在这个的话，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讲，大卫王被扫罗追杀，有2次不肯杀扫罗，还有一个就是他被那个拿巴所激动，他要去杀拿巴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过这件事情，就是说不要被敌人的愚蠢，或者是也不见得说是敌人，就是不要被恶者的愚蠢激发出我们内心中的愚蠢来，不要因为那个恶者的恶行就要显示出我们也是同样的恶，所以这是不以恶报恶原则背后的一个属灵意义，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变成就是为了战胜这个恶者，我们变成那个恶者的样子。这其实是不以恶报恶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所以大家先把这个原则记住，然后我们就看接下来看后面的内容。好，那么我们因为是有了具体的圣经了，所以我们按照我们的原则，我们还是尽量来读一读圣经。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那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它的第一段就是先讲了就是1到16节。他这个就讲了一个亚玛利少年，他跑来报恶信的时候被大卫给杀了这么一件事情。那么我先请，那么Grace，你中文没有问题吧？你能不能读这个撒玛记下的1到5节？屏幕上有，哎。
可以。扫罗死后，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在希格拉住了2天。第3天，有一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 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到大卫面前匍匐叩拜。大卫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大卫又问他说：“事情怎样？请你告诉我。”他回答说：“百姓从镇上逃跑，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小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也死。”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死了呢？”
好，谢谢 Grace。 那么这是前面的这五节，然后我们接着读。那么接着读，我们请雅红方便读吗？
好的，
六到十。
六到十号。报信的少年人说：“我偶然到基利波山，看见扫罗伏在自己枪上，有战车马兵紧紧地追他。他回头看见我，就招呼我。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
好，谢谢雅红。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故事，非常简单，就是这个，因为大卫他这个有一个背景，就是大卫他经历了那个洗格拉的那个大喜大悲。我们在如果我们忘了的话，我就再稍微提一下，就是大卫带着他的部队本来是要跟着非利士人去同以色列人征战的，但是因为非利士人怕他反水是吧，就把他给轰回去了。但他返回洗格拉的时候，发现他自己的妻子、孩子，说这些老幼都被抢走了。然后那个时候，他跟随他的人都哭得没有力气，甚至要不想把大卫弄死。大卫那个时候就是他开始恢复了求告神，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然后神带领他就把这个所有的财物都给追回来，而且追回来的把亚玛利人在别的地方抢来的财物也都追了回来。所以他这个是刚刚从喜格拉回来的这样一个故事。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呢，来到这个事，这件事情之后，就是在同时，扫罗就是他见了那个交鬼的妇人，然后就是基利波山上的这个战争，扫罗和约拿丹就死了。那么在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我们知道扫罗死呢，他不是跟这个地方记述的不完全一样。那么在这个地方，亚玛利少年说是他杀的，那个撒母耳记上的31章是说扫罗自杀的。那么其实这个不重要，但是我个人更倾向于是撒母耳记上，因为这个地方这个是亚玛利人他明显有邀功的成分，而且他后面这句话就是第十节这句话说他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来。其实这个人很聪明，他一定是知道大卫要做王，而且所以在他趁着这个机会的时候，他就想来讨个巧，所以他把头上的冠冕和臂上的镯子，实际上镯子不一定是镯子，可能也是一个就是一个袖标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带着这个就表明你是王。实际上他是把这个送到大卫这里来，他是来邀功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特点。所以这个故事我们还没读完，所以我们接着继续。那么在这个地方我在讲是跟31章的四节不完全一致，怎么解释我这个地方给出了是吧。那么这大概是那个图片的这一个样子，你看扫罗这个插这个刀在这个上面。那么这个是这个 Samas 这个图片，这个是表明那个少年人的那个样子，所以大家给这样一个图片，就是大家知道，就是供给大家参考的。那么我们读这一段的最后这六节的经文，那个温迪方便读吗？反正是繁体字，11到16节屏幕上有。
OK， 好，听得到吗？听得到吗？
你稍微声音响一点点。
OK， 等一下，因为我是用另外一台。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好，进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比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大卫问报信的少年说：“你是哪里的人？”他说：“我是亚玛利克人的儿子。”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惧畏惧呢？”大卫叫了一个少年来说：“你去杀他吧。”大卫对他说：“你流人血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少年人就把他给杀了。
好，那么这个故事其实就已经讲完了。那你看这个人去邀功，但是呢他得到的结果呢就是 却被大卫给杀了。那么我们要记住一个环境啊，这个人这个少亚玛利少年人并不傻，所以他跑去的时候，你要知道大卫是被扫罗追杀了十几年，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不能返回自己的家乡，然后他的亲人也就跟着他跑，最后那是一群受窘迫的匪徒啊跟着大卫跑，对吧？这也是十几年，所以一直到现在，这个大卫的仇敌就是这个扫罗终于死了，那么大卫理论上来讲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所以这个少年人来理论上应该受到奖赏，这是一个对于大卫来讲似乎是个好消息。但是你看大卫的反应非常奇怪，他就撕裂衣服怎么样悲哭悲哀哭嚎，对吧？而且他进食那等等。那么理解这一页经文的话，其实就这个十四节，就是大卫说你伸手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其实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经节在这一段里面。那么我刚才讲过说我们是不以恶报恶的原则，就是我们在神家侍奉，包括我们在神家里服侍的时候，可能彼此之间会有矛盾，那甚至有的人就像扫罗一样的极不讲理，而且他还是领袖，但是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看见他人的失败并对我们来讲从来都不是祝福，特别是神家的领袖他们受到亏损的时候，对于神家并不是一件好事。而且这个位置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说这个位置是神所设立的，只有神才能够把这个他所设立的职分除去。所以我们也就体现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教会在这种变更的职分的变更中，必须合乎教会圣礼的设定程序，要做到无可争议。这从这一点上我们要首先要理解这一点，就是说大卫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的恩怨，而是出于国度的考虑，他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少年人来取巧，其实是就是要把大卫变成跟扫罗一样。如果扫罗听了这个少年人的话就高高兴兴说哈，他终于死了，我做王了，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大卫就是盼着扫罗死，盼着自己做王，怎么样，他是这些东西都不见得坏，但是最可怕的就是他这个上王位的这个程序不见得是合乎其他百姓的认可，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就是如果大卫这个时候就立马宣称自己是王，跑上去统治以色列，那么这个地方就带来一件事情，就是他上位这件事情到底合不合法，而且他还居住在以色列地，所以这是大卫所需要证明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想在这个地方格外的提醒弟兄姐妹，就是说我们在神家的侍奉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合乎神家的规矩，凡事规规矩矩的按着秩序行，这是在这一点上特别特别要提醒我们的，就是从这一段里面的时候。所以这个亚玛利人的话他也很反讽的是吧，他跑来似乎是要报信，我们到第四章的时候还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就是说在神家的时候领袖的上位绝对不可以搞阴谋诡计，不可以走任何的捷径，这我再提醒一下这个地方。然后呢，就是大卫好像是不领情是吧，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给一个结论，就是非法的程序即使达到合法的结果它也仍然是非法的，所以这是我们神家服侍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那么好，那我们第一章的第二段其实就相对比较要讲的内容其实也可以讲很多，那么其实就是大卫悲伤的哀歌，就是大卫为了悼念扫罗和约拿丹，他特别做了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公歌，那么是从十七节到二十七节，那么我还是请两个人来读是吧，那个文清读一下十七到二十二节，现在在屏幕上。
好，大卫做哀歌，这个字不认识，不好意思。
调就是
调，好 ，OK， 调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且吩咐将这歌交到犹大人。这歌名叫《公歌》，写在亚萨尔书上。歌中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进死亡。”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雅什基人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夸。基利波山呢， 让你那里没有雨露，让你田地无土产可做供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约拿丹的弓箭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剑飞泼勇士的油不收回。
好，谢谢文清。那我们接着把它读完，是吧？下面 一段的话是我请文清，哎呀，白明弟兄来了，你方便读吗？23-27节，嗯。
好，谢谢。扫罗和约拿丹合作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号，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英雄何竟在阵上扑倒，约拿丹何竟在山上被杀。我兄约拿丹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英雄何竟卧倒，占据何竟毁灭。
好，谢谢谢谢谢谢白云弟兄。那个这整个这个扫罗所做的这个哀歌。那么我们先在没有之前，我们先提的一个细节，就是在这个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悦相爱。那么这个相悦相爱翻译的不太好啊，就是其实这个地方是可悦可爱。我印象中我这个地方我记了，对，此处的翻译有问题，应该是可悦可爱，就是这个相悦相爱的这个地方。他这个地方他是有一点点问题，就是我们把它，就是他们两个活着的时候是被人所爱的，也是被人所喜悦接纳的。他是整个的这个哀歌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背景，其实是在纪念扫罗和约拿丹的成就和他们的好。那么理解这段哀歌的人，因为我们也上个学期我们学了这个扫罗，他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就是他的主要问题是出在自我中心。所以扫罗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对这个国家，他在军事才能和他的治理国家的这个能力上面其实还是不错的。所以你看到这个24节和25节这个地方，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说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嚎，他曾使你们做的美衣，使你们衣服上有黄金的装饰，英雄何竟扑倒，约拿丹何竟在山上被杀。他就提到这个地方，就说你看，其实扫罗把这个以色列当时治理的其实是相对比较富裕的，就是那些人民都是穿着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的衣服有黄金的装饰。那么这是提到这个扫罗和约拿丹的一个他们的这个优秀的这个地方，特别是提到扫罗。那么扫罗这么好，他为什么会死呢？我在讲义上又重复了一下，其实我们以前也提到了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怎么样讲，就是他那个历代志，因为我们知道历代志上跟这个地方的第十章特别是的时候特别提到了这个扫罗死的时候，他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他就是不肯听耶和华的命令，就是神已经告诉他另立为王，而且让他做很多的事情，这个人非常非常的血气，他非常非常的自我中心，那个就是他这个肉体的表现非常明显。我们没有时间来详细的讲，我们可以回去看以前的讲义。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那个历代志特别提到了他这个求问交鬼的妇人，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没有信心的表现，就是我们要从神之外去寻求帮助，对吧？就是应该是何西阿书里面就提到，说是我在怒气中将王赐给你，又在烈怒中将王碎去，其实就是指着扫罗在讲的。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提到这个地方，就是这是扫罗的一个死因，我们在这地方稍微有一点点补充。但是扫罗的死因是出于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讲，扫罗和约拿丹他们在治理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就免受了外界仇敌的一个屈辱。那么这是这个时候的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一次失败。 那么这次失败的话，其实也是神的手临到了这件事情，因为扫罗的灭亡就带来了接下来大卫的作王。那么而且也是对大卫生命的一个显明，就是大卫你到底适不适合做以色列王，其实就体现在这个地方。那么就是如果说大卫跟这个扫罗是一样的人，和扫罗他是一样的人，那他就是怎么样讲，他就哎正好趁这个机会呢我就上位了，就好像前面在那个洞里的时候，哎我正好扫罗送上哪吒了，我就把他干掉什么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大卫就成了扫罗所控告的那样的人，就是怎么样一心想登上王位。但是我们从这个地方发现，这个大卫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背叛行为，而且他非常讨厌背叛行为，这就是他把那个亚玛力人给杀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提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还要提到一个，就是这个应该是这个在这里就是，我兄约拿丹呐，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被很多人用来解释现在所谓的同性恋等等等等的，这是对圣经的一个侮辱啊！这个大卫对约拿丹的感情，这是一个神圣的本质。那么就换句话来讲，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因为约拿丹从政治上来讲，那是理论上按照这个传统来讲，就是如果大卫不是王，扫罗接着做王，如果没有这些死亡的事情，那接下来做王的一定是约拿丹。所以这我们如果能够理解这件事情之后，你就会发现大卫和约拿丹之间的感情是超过任何的私欲，超过任何的个人得失，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圣的本质。所以大卫在这个地方用这个词语是非常非常的准确的。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提到，就是神为何使约拿丹被杀呢？对不对？神为何使约拿丹被杀呢？约拿丹不是也是很好的一个人吗？对吧？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弟兄姐妹思考，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可以讨论，是吧？那么因为这个地方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这个大卫也在为约拿丹何竟也被杀，所以等一会我们可以有一点点讨论。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我留一个伏笔。然后我们现在这是第一章，我们现在就看第二章。那么第二章的话呢，故事就更简单了，就是这个其实就是整个就是在讲这个大卫在做了犹大王之后，然后那个约押和加尼尔之间他们有一场斗争。那么第一段是第二章的一节到十一节，就是大卫被高做犹大王，但这里面讲了四件小事情，所以我们就先来一点点的读。那么第一件小事情就是大卫上希伯伦，我们请玉文王玉文给我们读一下第一节到第二节，在屏幕上。哎，
大卫上希伯伦。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于是大卫和他的两个妻，一个是耶斯列人亚希暖，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巴妻的亚比该，都上那里去了。
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啊，谢谢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地方，我们应该非常非常的感恩。从右面这个地图上来讲，我们也可以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个希格拉和这个希格拉和希伯伦的一个大致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你要看到这个大卫啊，他这个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本质。其实我们说他是合神心意的器皿，你会看到就是在希格拉的一役恢复了大卫求问神的这样的一个属灵习惯。你会发现在这个时候大卫得知了这个消息的时候，那理论上来讲他就要回以色列去做王了，但是你看他在行动之前他先问神，他说我回到犹大去可不可以，那神说可以。那么我们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就很了不起了，是吧？我们就立马就赶紧去犹大了，对不对？但是大卫怎么样，他不仅仅是问到这里，他还继续问说，那我上哪一个城呢？神说的是上希伯伦。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没有，神没有让他去耶路撒冷，而是让他去希伯伦去。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从这个地方的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会可以看出大卫这个人他是完全照着神让他怎么样做他就怎么样做，这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器皿，就是不停地求告神。这也就是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在这个时代有影响力。所谓影响力，领袖就是影响力。所以我们当我们讲到神家的领袖，不一定说是特指哪一些什么特别什么职位上的人。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家的领袖，对不对？你在你的一个团契里，就是当你说话有影响力的时候，你自然就是领袖。所以领袖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他要在神的面前有很好的祷告，就是要凡事能够求到神的心意，这是照着他的心。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记住一点，就是这是大卫一个生命中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看到的，就是在常人里面不容易看到的一个特点，对不对？那么理论上这个时候他登高一呼就做王了，是吧？我在讲义上写的相对详细一点，大家可以回去去看。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不多啰嗦了。那么他就带着他的家人，就是和他的士兵都上了希伯伦。那么在这个地方，我注意到一件事情啊，就是大卫现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两个妻子，所以在这件事情上，这是大卫生命中的瑕疵。所以我们一定以后我们还会提到这个多妻这件事情，是做王非常非常忌讳的。上帝不喜欢多妻，特别是不喜欢王多妻。我们这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讲。那么紧接着就讲了第二个小故事，就是大卫被犹大家高为王。张蕾姐妹读一下这个3-4节好不好？现在在屏幕上啊。
等一会儿我看。
你要如果看到屏幕的话，现在就在屏幕上这3-4节。
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住在希伯伦的城邑中。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
好，那谢谢张磊。那个我们现在就要讲知识点了，你们要注意这个考试会考到的。说大卫在撒玛记上的时候已经被撒玛所高立过，那么这是第二次被高。这是第二次被高，整个大卫的生命里面他被三次被高。那么这是第一次是撒玛高他，第二次是犹大家高他，第三次是整个以色列来高他，他做以色列王。这个我们下一次会再下一次我们应该能够讲到了。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地方的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已经被高过了，对不对？那么大卫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愿意被高呢？就是因为大卫顺服神的一个缘故，对不对？就是他已到了希伯伦，就是吧，但是他挡不住，大家还是要让他做王。所以那么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在讲掉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真正的领袖是隐藏不住的。就是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当领袖这个空缺，就是当神家的时候，这个带领的人空缺的时候，这个百姓，神的百姓就自动的他就会怎么样，他百姓愚昧的时候很愚昧，但是聪明的时候也会很聪明，是吧？他就知道谁能够带领他们，所以他就来高这个大卫，所以大卫就做了犹大王。这是第二个小故事。然后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小故事。我这个地方是时候啊，这个地方是要给弟兄姐妹看一下这个整个希伯伦的这个图案的这个样子，是吧？然后我们现在来看啊，这是希伯伦给这个是因为这个 PowerPoint 要给大家，对吧？这也是别人总结的，不是我总结的。就是这个讲到了这个希伯伦的意思就是朋友或交谊的意思。然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在这个地方住，我们要知道这个地方。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个，在这个旁边也是这个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墓也在这个附近，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正在查创世纪，所以这是给大家一个希伯伦背景的一个图片。好，那我们现在这个我 PowerPoint 做的顺序有问题，是吧？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来看这个第三个小故事，就是大卫王后代基列雅比人。那么我要把经节全部都打给你们，就是5-7节，我还是请一个人来读一下，这个是振宇，方便吗？5-7节，屏幕上也有啊。
有人告诉大卫说，葬埋扫罗的人是基列雅比人，大卫就差人去见基列雅比人，对他们说，你们后代你们的主扫罗将他葬埋，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 你们既行了这事，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现在你们的主扫罗死了，犹大家已经高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你们要刚强奋勇。
好，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谢谢振宇。那个这个地方就提到了一件事情，说大卫做王之后，他就因为在撒玛记上31章也提到，这个基利亚被人跑到很远去，把城墙上把这个扫罗他们的尸体取和儿子的尸体取回来，把他们埋葬了。那么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很凶险的事情。那从那个右边的这个图上，大家也看到这个基列亚比实际上是在约旦河东的一个地方。那么基列亚比这个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就最后圣经中最后一次提这个地方了啊。那么最早提的地方的时候是在士师记里。如果你们要知道这个地方的话，我就稍微再回顾一下，因为有一些新学员。那么基列亚比在最早的时候提到它的话呢，就是以色列在士师记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混乱的时代。曾经有一个利未人因着他的妾被便雅悯人那个基比亚的那个地方的人给强奸，然后他把这个妾的身体分成12块送到这个各个支派去，然后大家一起讨伐便雅悯人，就把便雅悯人几乎灭族，然后以色列人就又后悔了，说这个便雅悯人要灭了，那他们这个男孩子都没妻子怎么办呢？然后他们说，哎，这个我们干这件坏事的时候，这个基列亚比人没有去，然后他们就把基列亚比给把这个男人什么什么成婚的都杀了，把这些处女给抢来之后怎么样给便雅悯人。这是最早的时候这个基列亚比。那么你就会发现基列亚比和便雅悯支派有姻亲关系，扫罗是便雅悯人，所以你会知道这个便雅悯他们两家这是怎么样，外婆是扫罗的外婆家是吧。那么也就是在应该是在第十一章的撒玛耳记上第十一章的时候，基列亚比受到亚门人侵害的时候，扫罗特别去救他们。那么这也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基列亚比跟便雅悯支派有着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那么我这稍微补充一下这个点。那么大卫这个时候后代基列亚比人，就是体现出一个王的一个特质，就是他对那些在恐因为这个基列亚比人去做了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怕非利士人去报复嘛，一定也，所以他特别跑去安慰这些人，说告诉你们要刚强壮胆，但顺带呢也告诉他们说啊，我在这里做王了，是吧？有事找我，是吧？那么用我们现在的黑话来讲说，那意思就是我罩着你们，是吧？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是大卫对其他犹大以外的支派示好的一个表现。那么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是。从后面的经文看来，好像基列亚比人好像也没有来跟随大卫了，就是但是大卫这个示好的这个表现是体现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前面这一段的这个小故事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大卫和伊士波设这个神国战时的一个分裂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是第8到9节，我们请这个8到9节，请海光，正好你上来了，那就读一下吧。
我上来很久了、
oh.
好，我读扫罗伊斯波设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加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带过河到马哈涅，立他作王，治理基列亚苏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米和以色列众人。
好、oh.谢谢海光。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地方，它这个正是指这个是马哈念，在约旦河东，对不对？这个是这个基列，就是那个基列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基列内容就在这个地方，哎。然后这个是亚舒利，就是这是亚舍这地那个地方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是耶斯列，然后这个是以法莲。那么这个基本上还有便雅悯了，当然是这个地方，这就是。扫罗就是个伊士波设或者这个扫罗家所控制的地盘，基本上就是这些地名。那么上面这一块白色的区域，这也应该是以色列的区域的吧？这个时候显然是被非利士，因为上一次基利波山战役失败之后，整个的中间的这块平原的这个走廊基本上就都被这个非利士人给占去了，大家知道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后面还有10到11节是在提到了这个扫罗的，就是 对这个当时状态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总结。我们请朱丹姐妹给我们读一下好吗？
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登基的时候，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7年零6个月。
好，那个这个表格的话，就是我不想多讲，大家回去自己看就是了。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讲到了伊斯波设、扫罗、约拿丹和大卫年龄上的一个大致一个关系。这个在撒上的时候，我印象中是应该是洪波还是谁讲过大致这样一个内容。那么看到那个红色的箭头，这个就是扫罗。这个伊斯波设40岁的时候做王2年，就是他42岁的时候他就死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卫那个时候就是做王已经接近就是30岁做王的时候，那个时候经过7年零6个月，就大概要37岁左右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一些经节，就是我们虽然上撒母耳记上我们讲过，就是撒母耳记上13章1节，那个经文是这样说的，说扫罗登基的时候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那么因为我们通过各个方面的信息查考的话，认为那个是可能是圣经上面的一个记录错误，所以那个正确的，因为特别是这个IEB 这种其他的很多的圣经这个版本的话，它是这样翻译的，是吧？扫罗登基时年30岁，做以色列王22年的时候，那这样的话整个时间看上去就都统一了。那么这是给大家这样一个参考，就是如果你看扫罗的年龄，你可能会觉得很别扭，是吧？那么就是在这样一个给大家这样一个表，所以这是，那么这就是第一段基本上就讲完了，讲完了就是第二章的第一大段，就是大卫做了犹大家的王，那么伊斯波设带占领了大部分的一个国土，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从这个概念上来讲，好像是这个大卫这边面积小一些，那边要大一些。但是紧接下来就发生了这神家之间的一个内讧。我们就是看到这个第四段的话，就是从为什么我写成第四段，应该是第二段，就是第二段的话就是第二章的12节到33节，这么长长的这样一大节里面的时候，就是记录了一场征战和亚撒黑的死。那么这一段故事不是很容易理解。那么我想我们就通通的把它读完，然后我们回过头来再来讲解这个，来讲解这个内容。那么我这个 slides 就不翻了，是吧？那么我来请几个人，谁还没读过？哦，这个索燕和田旺和索燕，你们两个在，正好你们夫妻俩从12节，你们看着你们的圣经读好了，12节到33节，能不能把它，你们两个分工给我读完它？
读吧，读一部分我再读。
OK， 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的仆人从马哈念出来，往基甸去。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和大卫的仆人也出来，在基甸池旁与他们相遇。一般人坐在池这边，一般人坐在池那边。亚尼尔对约押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约押说：“可以。”就按着定数起来。属扫罗儿子伊斯波设的便雅悯人过去12名，大卫的仆人也过去12名，彼此揪头，用刀刺肋，一同扑倒。所以那地叫希利甲哈素林，就在基甸。那日的战事凶猛，亚尼尔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在那里有希鲁雅的3个儿子，约押、亚比筛、亚撒黑。亚撒黑脚快如野鹿一般，亚撒黑追赶亚尼尔，直追赶他不偏左右。亚尼尔回头说：“你是亚撒黑吗？”回答说：“是。”亚尼尔对他说：“你或转向左，转向右，拿住一个少年人，剥去他的战衣。”亚撒黑却不肯转开，不追赶他。亚尼尔又对亚撒黑说：“你转开不追赶我吧，我何必杀你呢？若杀你，有什么脸见你哥哥约押呢？”亚撒黑仍不肯转开，故此亚尼尔就用枪尊刺入他的肚腹，甚至枪从背后透出，亚撒黑就在那里扑倒而死。众人赶到亚撒黑扑倒而死的地方，都站住，就都站住。
约亚和亚比筛追赶亚尼尔日落的时候，到了通基遍旷野的路旁，基亚对面的亚马山被亚尼人聚集，跟随亚尼尔站在一个山顶上，亚尼尔呼叫约亚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苦楚吗？你要等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约亚说：“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说戏耍的那句话，今日早晨百姓就回去，不追赶弟兄了。”于是约亚睡觉，众民就站住，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也不再打仗了。亚尼尔和跟随他的人整夜经过亚拉巴，过约旦河，走过毕伦，到了马哈念。约亚追赶亚尼尔回来，聚集众民，见大卫的仆人中缺少了19个人和亚撒非，但大卫的仆人杀了贝雅悯人和跟随亚尼尔的人共360名，众人将亚撒非送到伯利恒，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约亚和跟随他的人走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到了希伯伦。
好，谢谢田旺和索燕，这个蛮长的，读得很辛苦。那么我之所以没有翻这个什么哈，因为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字面上的意思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好懂，但是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那么往往就是其实不太容易理解，这是撒母耳记下所有故事的基本上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现在来看，那么要想理解这一段的话呢，就是我在发的那个 Word 文档，就是那个讲义上面的时候，我是给了大家好同样的图，我给大家贴在那个地方的，是吧？弟兄姐妹回去之后可以读。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再来稍微来看，那么就是说最早的是2章12节和13节，其实是理解这个整个故事背景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一个经节，就是当这个亚尼尔这个人，他代表扫罗家，他是从马哈念一路跑到了基遍。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大家看到这个屏幕上这个红线，是不是他实际上跑到基遍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是非常非常接近犹大地了。所以他是怎么样，这是来干嘛来了，其实就是来侵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样一个概念。然后呢，这个亚比筛和这个亚撒黑都是这个大卫的外甥啊，就是大卫姐姐的，应该是姐姐，有的地方有人说是妹妹，应该是姐姐，因为大卫比较小嘛，就是那个就是从这个希伯伦这个地方出去，就怎么样，是来抵抗这个侵略也好怎么样，所以他们不是在外面什么什么是出去 hiking 啊，什么时候碰到了，不是这个原因。大家所以要知道这个背景之后，你就对后面的故事就相对要容易理解的多。所以我们要先知道这样一个概念，这是一场什么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是吧？然后我们到后面的时候，哦，这是给大家看到那个这个基遍的池子的一个图片，是吧？我们知道，这是给大家看看这个内容，是吧？这是因为来了嘛，对，我就贴给大家看看。我有那个，这是那个池子的一个内容，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就碰到了。这只是给大家看看热闹，是吧？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就碰到了。那么在碰到了的时候，这个亚尼尔，有人说加尼尔，是吧？这个怎么读没有什么关系。那么这个亚尼尔的话，他这个人十分的狡诈，怎么样？开战也是他说的，所以他跟约押说什么？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意思是怎么样？我们来干一场，其实就这么简单。那约押当然不服气了，说干就干，对吧？那他然后他们就开始打。然后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一个地名叫西利甲哈素林，这个称为是刀剑之地或者是仇恨之地，这件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对不对？那么从这一点上，有很多的时候说啊，这个因为约押在后面也是一个相对来讲不是那么正面的一个人物，所以很多时候说约押在这个地方也很坏。其实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约押没有什么坏的地方，约押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怎么样，相当于是个被动的一个反抗的一个反侵略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约押很有军事才能，是吧？然后他们打起来的时候怎么样，分不出胜负，对不对？分不出胜负，这12个人都双方各12个人就都死了，这是这个这样一个图片。然后那个 这个这场战争的叙述其实是非常简洁，十七节一节经文就全部都讲完了，说那日的战事凶猛，亚尼尔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其实这整个战争其实就讲完了。但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特别加入了一个小故事，就是约押、亚比筛和亚撒黑，因为这三个就是希路亚是大卫的姐姐嘛，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约押很有很好的军事才能，亚比筛也是非常勇敢的一个勇士，他曾跟大卫一起去扫罗那里，扫罗睡着了，对不对？就把扫罗的那个什么枪和水壶都给偷来的，就是其中就有亚比筛，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大卫这三个外甥都是非常非常勇敢的，而且亚撒黑和亚比筛后来都成了大卫的勇士。那但是亚撒黑这个勇士是一路庙怎么样就给死了，就体现在这个地方，他的特点就是跑得特别快，所以他就穷追亚尼亚，然后这个亚尼亚追着追着怎么样就把他的同伴就给甩开了。其实这个是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要小心这个地方。那这个亚尼亚好像是很仁义尽致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人其实是非常狡诈，他知道怎么样他跑不过这个亚撒黑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说那你去抓我旁边的一个人，你立着战功就赶紧回去吧。亚撒黑不干，亚撒黑一直盯着他，然后他又讲，他说那我，他意识到这个，当亚尼尔意识到他自己有军事优势的时候，他就怎么样讲，他就要考虑后果，因为他知道他打不过约押了嘛，对不对？前面已经较量了一番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那我还怎么有脸见你哥哥呢？就是他并不是舍不得杀亚撒黑，而是怎么样，他说怕杀了亚撒黑之后约押不干，是吧？那么知道这个地方，但是亚撒黑仍然不肯离开，那么就是出现了这样一件事情，然后以至于这个亚尼亚就一下子就把亚撒黑给杀死了。那么在这个地方亚撒黑之死的这个重点就是表明神家的征战是不能脱离同伴或者是不能脱离身体的。换句话来讲，就是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很好的教会生活，因为教会就是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同伴，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当我们远离了同伴，即使目的是好的，即使你的能力是好的，其实你被仇敌重击的机会就非常非常之大。这是从亚撒黑身上学到的一个教训。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说那圣经为什么花这么多的笔墨记述这么一个小小的事情呢？其实也是为后面显明约押的生命埋下了一个重要的伏笔。因为约押所有的悖逆，其实在从这件事情之后都表明得很明显，最后就亚尼尔死在约押的手上，就是他的借口就是亚撒黑，其实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提到了这个地方。那么这也就又扣到了我们前面的一个主题，就是说在神家的侍奉里面，就是个人的恩怨与基督的身体发生冲突的时候，聪明能干就未必是好事。这个约押就很聪明很能干，他确实是一个帅才，从我们以后会读到他的故事，我们也会专门来讲约押。但是当我们个人的恩怨和基督的身体发生矛盾的时候，聪明人往往会落入陷阱，就是因为约押他很会算计，他很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反而成了陷阱。其实最简单的方法要规规矩矩的按着秩序行，就是当我即使有个人的恩怨，我们要记住看见他人的失败绝对不是祝福。这是从约押和这个亚撒黑这个生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件事情，就是亚撒黑就说我们的侍奉不要脱离同伴，就是不要孤军深入，就是即使你的能力是好的，即使你的目的是好的，但是我们脱离了基督身体的保护，我们就是置于仇敌的危险之中。第二就是当我们这个个人的恩怨和神家的这个身体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看见别人的失败绝对不是祝福。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以恶报恶，就是亚尼尔这个人非常非常糟糕，但是后来约押把他谋杀了，其实就是跟前面大卫不肯杀扫罗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对比。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内容就基本上讲完了，就讲到后面，这当这个亚尼尔看到的时候，他就跟约押讲，然后约押这个地方就提到了这件事，这个提到了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戏耍这句话是亚尼尔说的，也就这个地方就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亚尼尔他最早的时候那句话是一句挑衅的话，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内容。所以这个约押就是回去了之后，他就这个 然后就回去了。然后这个到了28到32节，就是后面这个征战的之后的一个结果的一个比较。那么这个结果的比较就是怎么样，大卫这方面就是约押这方面损失了20个人，19加1是吧，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是损失了360人，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大卫的这个家是大大的得胜，是吧。那么我们下一章的时候我们就会明显的就会提到，就是3章1节的时候就会提到说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家知不知道征战多久？有没有人知道征战了多久？他们两家有没有人试着回答一下？我们前面的经文里面其实有7年是吧，征战了大概7年左右的时间，对吧。就是那么所以就换句话来讲，我们也知道这个前面的一段时间，这个以色列中间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王，对吧。就是伊士波设那个时候还没有明确的做王，提到了这样一个内容。哎，那么这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哎，好，那我这里就讲完了。那然后那个弟兄姐妹，你们可以把这个，因为我的摄像头坏了，所以我没办法打开，你们就打开，然后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啊。非常抱歉啊，因为我的摄像头坏了，所以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有没有什么问题先？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个我讲的大部分内容其实都有 Word 文档上，我基本上主要的内容 Word 文档的文档上都有，然后到时候洪波会发给大家的，嗯，包括这个 PowerPoint。
那秉哥老师我问一下，最后那个约押怎么会就放过了亚尼尔？我还是没有明白，可能大家怎么样我还没有明白
啊。你说到最后的时候他为什么就放过他了是吧？
对呀、
啊，这个时候这个亚尼亚已经跑到那个山上去了嘛，然后这个亚尼亚就提醒约押，因为本身这个战争谈不上正义战争，你知道吧，这个亚尼亚他本身他很糟糕，他过来。那么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神家这个争斗啊，其实他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能不打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不打，情愿吃亏是神家内部。
OK。
那是不是丙老师？那是不是最后约押还是没有服气，然后最后还是把亚尼尔弄死了？因为他可能是还是记住了他的这次仇恨。
我们到时候会仔细的讲。其实等到以后约押动手的时候，亚撒黑其实可能还只是一个借口。我们到时候会详细的来分析约押这个人。我们到后面会讲这个人。
好，谢谢。
那么就是回答文清刚才的问题，就是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亚尼亚提醒了这个，其实这个亚尼亚的坏就也体现在这个地方，他明明知道这个犹大家跟扫罗家其实没有必要来征战，因为征战的话就是延续扫罗追杀大卫的那个情况嘛。实际上他又跑去了，他其实还是想去干这件事，只不过这个时候已经怎么样，这个形势已经转变了，这个大卫家的勇士们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嗯，明白。好，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分享？嗯，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也基本上就是快结束了，那么就已经到了12点，马上要15分了。那么，洪波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弟兄姐妹打开摄像头，然后洪波可以，或者是 Jason， 你们应该是洪波 Jason， 你们两个就是控制一下那个摄像头，让弟兄姐妹可以见个面。洪波做个结束的祷告，好吧？
谢谢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分别为圣的周末再次能聚集在一起，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大家能够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学习撒母耳记下。主啊，求你叫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信心的能够 查考你的话语，也能够从大家从秉根的讲课和大家的讨论当中能够知道主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合你心意的器皿，让我们能够有心意来跟从你，来做你想让我们做的事。主要求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下一周的生活和学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